第九章，朕的国宴是竖席。竖菜是素食者的食馔。在中国，素食始发于宗教，如素食以遨游，饭若不细之粥，就是道家的饮食指导思想。唐代严师古的匡谬正俗如此对素食下定义说，为淡食菜果，求饵之属，无酒肉也。其实这种饮食方式主要是针对食肉的达官贵人说的。在中国古代，广大的草根农民很少能沾到肉腥，多以素食为主，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素食主义者，而是处于一种被动素食的状态。草根纳税者每日因为肉价、房价、医保及子女上学问题忧心，连吃一碗红烧肉都是空想奢谈，试问能不将素食进行到底吗？在南朝刘宋时，就有一位名人吃了好一阵子素食，此人叫谢宏威，是东晋名相刘安的后人，为人公正，行事低调。自从母亲去世时，谢宏威就吃起了素，福阙愈年，菜蔬不改。福阙是指古人三年上其内不脱上服。刘裕建宋后，谢宏威历任黄门侍郎、尚书、吏部郎，参与机密，后任右卫将军。朱固立臣佐，并为宏威选尼。谢宏威的居处不大，气浮不华，而饮食之味却尽其丰美。因为他厨艺高超，随便一个小菜都能烹制得滋味别样，令人食指大动。后来谢宏威的兄长谢耀病逝，手足情深，谢宏威又一次吃起了素食。由于过于哀戚，谢宏威上服虽除，犹不淡于肉。这时一个叫四惠林的僧人来见谢宏威，谢宏威做了一桌子美味招待四惠林，而自己只拣菜蔬吃。惠林曰，谭月素既多疾，勤者积色微损，既疾之后犹未复散，若以无益伤身，其所望于得理？宏威答曰，一贯可变，理不可欲，在心之哀，时未能已，遂废食改业，唏嘘不自胜。宋文帝刘义隆当太子时，就十分欣赏谢宏威的才干和厨艺，除了经常和他讨教时事，也时常向他讨要美食。一些好奇的亲友跟谢宏威打听太子喜欢吃什么，谢宏威笑而不答，转移话题而言他。此时的素食尚属于个人行为和嗜好，但到了梁武帝萧衍时，素食成了国宴。南梁时帝王贵族的伙食相当不错，而南梁诗人何逊的《七招》中便可见南朝饮食之奢华。同平平玉锦，金府贵星，六艺九鼎，百果千珍，雄繁虎长，积植心存， 浅鱼两味，圆溪五肉，石暖凤巢，破胎抱腹，三鸾干口，七居切木，蒸饼十字，汤关五熟，海椒卤死，河盐蜀姜，忌水火而调和，揉苏沙以芬芳，蒲锥腹而不及，堵骚歌而无伤，圆根流错，盐酱鲜长，快温湖之美妇，切丙穴之姜房，落煮霞散，竹刃雪阳，青铜易减，白似飞霜。但南梁开国皇帝萧衍不喜大鱼大肉，他只崇尚佛教。佛教早在西元前二年便以零打脆销的方式渗入了中国，自南北朝时已是妇孺皆知，并使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开始出现新选择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起初并没有严令佛门弟子禁婚，大家可以在托钵化忌时欲婚食婚，欲树食树，总不能讨不到素食就饿死吧。最早的佛教教义曾明确规定，只有那些特地为僧众杀生的肉不可吃，其他净肉戒光吃肉是允许的。佛教到了中国之后，教徒的饮食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如南朝刘宋时期开始流行的《梵纲经》就已严格规定佛门中人不得食一切众生肉，食肉得无量罪，不得食五辛、大蒜、葱、酒、蟹、辛渠。蟹又名垒头、小蒜、蟹白头、野蒜、野韭，也有人认为是洋葱。辛渠是梵语，又作辛聚、辛旧、辛夷、行鱼、行聚，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其根出如细蔓茎之根，色白，可供食用，但气味辛辣如蒜。可五辛并不是什么肉啊。佛家认为五辛具有刺激性，大量经常熟吃能增加人的淫欲，生吃会增加人的嗔恚之心，所以才要戒食五辛，以防妄动无明，造诸恶业。在《首楞严经》中有这么一段经文：一切众生，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，是诸众生求三摩地，当断世间五种心菜，是五种心，熟食发淫，生旦增慧，如是世界食心之人，众能宣说十二部经，十方天仙嫌其臭秽，嫌皆远离。诸恶鬼等应彼十次舔其唇吻，常于鬼住，福德日消，常无利益。是时新人修三摩地，菩萨、天仙、十方善神不来守护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学佛人吃了五辛，就是一种与恶鬼打交道的人，善神菩萨都不认识你了。南朝梁武帝 刘延取代齐国后一心向善，并皈依佛门。511年梁武帝作断酒肉文，立誓永断酒肉，并以之告诫天下沙门及学佛人。528年萧衍在京城同泰寺披上袈裟，做了3天的住持和尚。529年萧衍再次至同泰寺舍身出家，举行四部无遮大会，讲解涅盘经，群臣无奈集体捐钱赎回皇帝菩萨。546年萧衍第三次出家，这次群臣捐出更多善款将其赎回。547年萧衍第四次出家，在同泰寺住了37天，朝廷出资将皇帝赎回。自皈依佛祖之后，萧衍不近女色，不食荤，还要求全国人民一致向他看齐，甚至连祭祀宗庙也不准再用猪牛羊，要用蔬菜代替。由于大臣都投反对票，这位菩萨皇帝只好折中，同意用面团捏成牛羊的形状来祭祀祖庙。随着梁武帝佛教普及工作的大力进行，江南大兴土木，庙宇林立，终成南朝484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壮观景象。萧衍的国宴自然也完全都是素席了，席间吃的不外是豆腐、笋、菌、麸等物。菌是一种食用真菌，也就是今天人们常吃的蘑菇。麸是从小麦麸皮和面粉中提出的面筋，当初称麸，后来叫面筋。素馔以食鲜为主，清雅素净，正如清人李渔在《闲情偶记引传部》其中所说的，论蔬食之美者，曰清，曰洁，曰丰富，曰松脆而以食，不知其至美所在，能居肉食之上者，潜在一字之先。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素馔除具有清鲜的特点外，在花色品种、工艺考究等方面也都不亚于荤菜。在梁武帝时代，首都建康城的建业寺，一位身处以制作素馔而闻名天下，他仅用一种瓜便能做出几十种菜，而且每种菜还可以做出几十种味道来。到隋唐时期，素菜已形成独特的风味，具有不小的规模。唐太宗李世民念及当年十三棍僧救驾之恩，亲自拜访少林寺嘉奖四僧，云中和尚以60款素菜摆设翻龙宴招待唐太宗。唐人崔安潜崇奉佛教，他用面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，做成与臀尖、羊脑、筷子模样类似的素馔。宋朝时更有一大批士大夫成为素馔的拥趸。北宋京城汴梁已出现专做素菜的菜馆，各班素食有上100种之多。南宋的临安也再次掀起真实蔬菜的时尚风潮。 而在1292年，元世祖忽必烈前往少林寺寻访他的好友福裕大和尚，寺中为其特设飞龙宴，则多达90道菜。自明朝，素菜正式走入宫廷，成了与中国四大菜系并立的第五菜系。宫廷素菜选料精细，制作考究，花色繁多，只要看看明代宫中素菜所用的原料，就知道素菜的做派有多大了。有云南鸡虫、五台山的天花子肚菜、鸡冠山的蘑菇、东海的石花海白菜、龙须菜、海带、鹿角、紫菜、江南的莴苣、草笋、香菌、辽东的松子、苏北的黄花、金针、北京的山药、南京的台菜、武当山的鹰嘴笋、黄金、黑金、北京北山上的榛、栗、梨、枣、核桃、黄连茶、木兰芽、蕨菜、蔓荆等等。既然是素菜，炒菜的油呢？据《齐民要素》记载，在南北朝时期，食用植物油已经走入了厨房。北方多用麻油，也就是芝麻油，而南方多用菜籽油。当然，食用大豆油此时还没有出现。素菜的原料一般包括五谷杂粮、豆类、蔬菜、菌类、藻类、水果、干果、坚果等。菌藻类原料包括蘑菇、木耳、银耳、香菇、平菇、草菇、猴头菇、海带、法菜、紫菜、蕨菜等等。经初加工的常用素菜原料有由黄豆加工成的豆腐及豆制品，由面粉加工成的面筋和烤麸，以及粉皮、粉丝等。素菜的烹饪方法与荤菜大体相仿，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有其独到之处。例如荤菜的烧烤，到了素菜这边就变成了逢烧烤必炸。素菜的烹饪方法主要有拌、卤、呛、酥、熏、腌、卷、炒、炸、溜、烧、烩、焖、熬、爆、炖、蒸、爆、蜜汁、挂浆、挂霜等等。此外，素菜也有其造型、组合及装饰技艺，其中举若仿荤，算得上是素菜制作的又一大特点。那么举若是什么呢？举若别称魔芋、雷公腔、若头、蛇鱼、鬼鱼，属植物兄弟序列中的天南星科，品种有二，大球茎种和小球茎种。举若开紫红色的花，有异臭味，地下的球茎圆形，而主食部位内含大量的淀粉，煮熟冷却后就是半透明状的食品。作为食用蔬菜，蒟蒻可是天然高纤的健康食品中的冠军。 而磨于干粉，其中 40% 的重量是葡苷聚糖，是一种素食纤维，日本及韩国人尤其喜食蒟蒻，称之为胃肠清道夫。蒟蒻所具有的优质素食纤维有着低热量、低脂肪、低蛋白质以及吸水性强、膨胀力大等特性，还具有降血脂、降血糖、降毒消肿、抑菌、抗炎、化痰、散结、行瘀等功能。在饮食上，传统的吃法是做成蒟蒻豆腐，也可凉拌做成果冻或者做荤菜。长期食用蒟蒻食品有益于减肥健身、治病抗癌。近年来，蒟蒻更是风靡全球，并被人们誉为魔力食品、神奇食品、健康食品等等。蒟蒻另有一个说法，是蒟酱与蓉草的合称，出处见于左思的《蜀都赋》。这么说，其仆则有蒟蒻、茱萸。著者刘良解释为蒟酱也，元素而生，其子如桑葚，熟食正青，长二三寸，亦蜜藏而食之，辛香温调五脏。若草也，其根明若头大者如斗，其基正白，可以挥之煮，则凝成，可以苦酒腌食之，蜀人珍焉。蒟蒻凉拌。主料：蒟蒻丝200克，小黄瓜一条，小番茄5颗，芹菜一根，辣椒一根。调味料：柠檬汁一小匙，荆棘汁一小匙，糖2小匙，黄芥末酱30克，素蚝油一小匙，冷开水一小匙，橄榄油一小匙。做法：一、蒟蒻去皮，洗净后切丝，以沸水穿烫后捞起，以冷水泡凉备用。二、小黄瓜切丝泡水备用。小番茄洗净去蒂对切。芹菜切细末，辣椒去籽切末备用。三、将调味料的所有材料搅拌均匀备用。四、先将小黄瓜丝摆于盘中，然后摆上蒟蒻丝，再放上芹菜末、辣椒末以及部分的小番茄，最后将调味酱汁淋在上面，盘边再摆上其余的小番茄装饰即可。特点：口味清淡，色泽鲜明。